各位生医人，欢迎收听生医人生履历，我是玉庆。这个星期呢，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前几天才刚出来的一则新闻，那是蛮沉重的一个新闻的内容。我觉得这则新闻哦，就是我花了一些时间来看，然后看它的这个整个过程，蛮难过的啦，就是想说怎么会变成这样，然后也一直在思考说，在产品设计上面，尤其是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很多东西都跟 AI 相关，是不是大家在疯狂的使用还有享受这个 AI 带来的便利还有各种这个优点的时候呢，就忘记了说 AI 除了有给你正面的东西以外，它也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以前刚有那个叫做什么，就是家里有那个网络，可能很多人家里都有那个 hub 嘛，或 router 这一类的东西，然后你如果登入去里面都可以设定一些模式，就是比如说给青少年给小孩使用的模式，它会自动帮你过滤掉一些不安全的东西嘛。然后以前的第四台好像也有这种隔离的机制，就是会帮你过滤掉一些频道是不适宜给未成年人看的嘛。那现在 AI 这种东西是不是也要想说，因为现在 AI 的取得实在是太容易了，你只要打开网站哦，各式各样的工具一大堆，真的，然后就觉得好像排山倒海这种感觉一直冲过来，然后你要学，每天要学东西真的是学不完。但是现在的青少年啊，在使用 AI 上面也是很普及，很多工具都是直接内嵌 AI 的功能，那像 ChatGPT 啊 Gemini 这些，甚至你用浏览器的话，很多浏览器都是内嵌这个 AI 的功能在可以跟你对话。但是这些东西呢，前一两年是感觉就是整个这样好像 booming， 但是现在真的要来好好的想说它带来的便利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危险性哦。好，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故事哦，是前几天因为有这个报道出来，然后好，我们就直接讲这个报道吧，我来少讲一些，我自己发表我自己的看法，我可能到后面再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想法。就是这则故事呢，是说在加州有一个16岁的少年叫 Adam Ren， 那 Adam 的父母 Matt 还有 Maria 呢，正在对 OpenAI 还有他的执行长Sam Altman 提起诉讼。那我看了很多的国外的这个叫什么新闻的分享哦，有的人提到说是不止 OpenAI 还有 Sam Altman， 还有呢他这个提起诉讼的对象哦，还有这个 OpenAI 里面的一些工程师，就是开发 ChatGPT 的工程师管理层，还有这个领导阶层，就是经理这些人，他的这个诉讼的指控是说 OpenAI 导致过失致死，指控说 ChatGPT 呢不仅系统性的将 Adam 就他们的孩子跟家人隔离，还鼓励他自杀，甚至协助他规划死亡。这件事情呢，也是因为 Adam 这个孩子呢，他确实是在2025年4月11的时候不幸自杀身亡了。那他身亡之后，他的父母去看到 Adam 跟 ChatGPT 的对话，然后里面发现了很多事情，就是他这边提起诉讼的一些原因哦，就是他认为说按照这个对话来分析呢，认为这不是偶然，就是他认为 ChatGPT 是蓄意设计选择这个可预见的结果，就是自杀。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精确的用词，因为这是一个诉讼案，但是因为它的原文是 英文的，我不确定我是不是能够真的用中文很精确的来用词表达，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会尽量的就是严谨一点。那还请大家，如果说你对这个真实的用词很有兴趣想要了解的话，我会把今天这一集参考的资料呢都放在我们这一集的资讯栏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个 Adam 他到底是怎么样跟 ChatGPT 互动的这个过程，还有他的时间线哦。就是 Adam 呢，他是一个16岁的孩子，所以他在一开始的时候是在2024年的9月，我们现在的时间点是2025年嘛，那 Adam 过世的时间是2025年的4月11，再往前一年就是2024年的9月 Adam 开始使用 ChatGPT。 那他那个时候使用是为了学校的功课，就写功课用，然后他也用来探索他的自己个人的兴趣啊，还有未来想要做什么，这样就是问一些问题，很像朋友在聊天，然后同时也用来就理解周遭的世界。那个时候呢，使用的 ChatGPT 的模型就是 GPT-4o。这个模型呢，应该就是好像我回去上网看，它是在2024年才开始的一个模型。那个时候9月的时候 Adam 就已经在使用了。现在这个用 AI 就是 GPT 来帮助写功课的状况好像蛮多的，对不对？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常会用来写功课，或者是说不要说写功课好了，有时候要买个东西啊干嘛的都会来问一下。像我前几天要买东西的时候，我只是想知道说这个东西平常到底卖多少钱，然后我如果在外面的卖场，我就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看嘛，我就看说诶，这东西价钱到底合不合理，我就可能也问一下 AI 这样子。很多这种在生活上面应用就是蛮常见的。那 Adam 一开始他是用来写功课，然后也是有一些在自己的职涯探索啊还有兴趣上面的互动。然后用了2个月，就是2024年底左右， Adam 开始向 ChatGPT 透露说他自己有严重的心理上面的困扰，然后开始跟 ChatGPT 变得亲密，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话啊或什么，就是会有更频繁的聊天。然后因为我们在前面也有聊过，就是如果大家有使用过的话，应该知道 ChatGPT 给的这个情绪价值非常的高。所以我在看这个很多报道上面就说他跟 ChatGPT 之间变得亲密且肯定，然后不断有鼓励的对话，然后甚至这个鼓励的对话会认同 Adam 的一些负面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给的这个情绪价值这一点哦，如果大家有在用的话，真的会发现它真的是给超级高的情绪价值。我自己的经验是哦，像我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在问他什么，然后我发现他给了我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会跟他讲说你给的这些东西都是错的。那我们如果一般人在聊天，你如果跟你的同事或是家里的人说哎，你这东西全部都是错的，对方可能就会很火大，对不对？但是 ChatGPT 不会，他就会说哦，你说的都是对的，谢谢你指正我什么，他会给你很多这一类的情绪价值。这是我自己也是确实啦，我也有感受到这样的情绪价值哦。然后2025年1月的时候呢， Adam 开始跟 ChatGPT 讨论自杀的方法。哇，这个有一点就是很怎么讲，我听了我是蛮惊吓的，竟然会跟 ChatGPT 讨论这种东西。好，到2025年3月的时候， Adam 对 ChatGPT 呢，他的使用量开始 大幅的增加，他之前可能每个星期只有数个小时，后来变成每天跟 ChatGPT 聊天互动就要四个小时，然后开始向 ChatGPT 询问各种上吊的技巧还有详细说明，然后他也分享自己呢尝试上吊但是没有成功的事情给 ChatGPT。 然后 ChatGPT 有的时候会说啊，这个是一个紧急状况，医疗状况，但是很快又转回鼓励的话，这个情绪价值的提供又跑出来了。然后非常非常关键的重点是，他还给了 Adam 怎么样这个去执行上吊这件事情的指南。这个听起来真的是有点恐怖，我真的觉得有点恐怖哦。然后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 Adam 曾经尝试多次的要自杀，但是没有成功，然后他又告诉 ChatGPT， 甚至他还上传照片。我刚刚讲的这个历程哦，都是我从这个资料里面找出来的，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去看哦。我是转述这些新闻里面的内容，里面有几个关键点呢，也是 Adam 的父母还有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律师呢，就是有提到几个关键点，就是 Adam 曾经对这个 Chatbot 说呢，他想要把这个上吊用的绳索留在房间，然后有其他人看见吗就会来阻止他，但是 ChatGPT 跟他说叫他不要把绳索留在外面让别人看见，好像意思是说他要让我们就是 ChatGPT 跟 Adam 的这个空间，这个他们在谈话的空间呢，成为真正看见 Adam 的第一个地方，因为他就告诉 Adam 说只有我了解你。哇，这段话简直就是我听了之后我也觉得蛮可怕，我就是想说一个16岁的青少年然后跟 ChatGPT 有这种很亲密的对话，然后已经完全好像这 ChatGPT 把他就是他们两个之间的对话是很 close 很紧密的，然后在这个我不是什么教育专家哦，但是我们大家都有走过青少年的这一段时间嘛，我自己觉得在青少年的那一段时间确实会去探索很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然后会花一些时间去就是想要了解更多的事情。那很多人就会说像有很多青少年在那一段时间呢就交了一些朋友，可能就走到不同的路去了嘛。确实在那一个时间那一个区间里面是很容易被影响的，可能自己的见识就是看到外面世界的事情还不够多，然后思考也没有那么的周全，所以很容易被别人的言语啦讲话啦或是一些思想来把你带走那样子。可能你最近跟的什么朋友比较好啊或是怎么样的，然后他跟你说了什么，然后你就相信他，然后跟他一起去干嘛。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啊，青少年的时候交到坏朋友就很容易被人家牵走了，但实际上啦就是实务上也不是只有青少年，只是说青少年那个时期可能特别的比例特别的高，即使是年纪大了之后或者是说真的退休年长了之后，我也见过很多长辈也是很容易被人家影响就是随便讲一讲什么然后就相信了。像现在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认知作战嘛，不是也是常常会丢很多不同的讯息出来，然后同样的如果你在面对这些讯息别人在跟你讲什么你接触到的事情如果不够广，你真的是很容易，如果每天都跟你讲说这件事情是对的，这件事情是对的，讲100遍10000遍你就相信了，然后你就觉得这一种思想都是对的，所以你就自然你就会往那个方向走。在这一个地方我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想说 Adam 和 ChatGPT 聊天的时候，是不是聊聊聊聊到最后变成他们的两人世界，然后他就跟他之间建立了一个信任的关系，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呢，就是他最后的对话是在2025年4月的时候有一个最后对话，就是 ChatGPT 呢跟他的对话里面呢就帮助 Adam 规划怎么样去自杀，然后他还教 Adam 怎么样从父母的酒柜里面偷走伏特加，然后一步一步的指导他就是这个上吊的这个装置。然后报道里面是有提到说呢， Adam 上传了一张在卧室衣橱杆上绑好的这个上吊的绳子的照片，然后问 ChatGPT 说，这样子这个绳索是不是能够悬挂一个人。哇，就 ChatGPT 就回答他，回答的很 technical， 说从机械的角度看呢，这个绳索的结还有装置呢可能可以悬挂一个人哦，然后还告诉他说这样可以承重多少，做了一个承重能力的分析，然后还提出说要帮他升级更安全的这个固定锚固环。然后 Adam 就坦诚说这个是用于要上吊的， ChatGPT 还回答说，谢谢你如此的真实哦，你不需要对我粉饰太平，我知道你在问什么，然后我不会回避。这一句当然原来的是英文啦，然后我讲的是我用这个网络把它翻译成中文。你知道这一段里面有提到说 ChatGPT 提出要帮他升级成更安全的锚固环这件事情，我自己在使用这个 AI tool 的时候确实哦，你每次问他一个问题之后，比如说你问他说我现在要画一个这个百分比的图，我应该要怎么用哪几个颜色设计比较好，然后你问完之后他会告诉你，讲一堆之后，他下面就会说，你要不要我直接帮你画一张图来看，或是我再给你几个建议。他会有那种更向前一步要跟你有更多互动的那一种举动。确实 ChatGPT 会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这个新闻报道里面讲到说呢，一个有一些数据哦，就是他们后来去看这个对话里面有一些数据，就是 OpenAI 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它的系统有追踪到 Adam 提了213次要自杀，然后讨论42次要上吊，还有17次讨论到这个上吊用的绳子，然后有377则的讯息标记是自残的内容。那 ChatGPT 自己的这个对话里面呢，也就是有提到自杀呢高达175次，这个数字是 Adam 自己提出的213次，就是将近6倍嘛。前面讲到说 Adam 有把他的这个上传这个要上吊的这个绳索的照片传上去嘛，那 OpenAI 自己反而审查的时候评估这个自残的风险是 0%， 就非常奇怪，就是感觉到这个系统是有侦测到，但是没有做什么安全的，就是没有一个很积极的防治的作为啦。这整件事情大概是这样。那后来就是这个几个月的这个对话呢，后来 Adam 就是自缢了。这件事情哦，现在这个诉讼是提出来，所以很震惊啊，就是大家就在想说这种聊天机器人的安全性的问题哦。这里讲的安全性不是说什么被骇客攻击的那种网络治安的安全性，不是，是他在跟人与人之间互动的安全性。那在这个之前，我们先来聊一下这个 Adam 在这个他使用的这个模型，我们前面讲到是 ChatGPT4o 嘛，就 4o，ChatGPT4o 这个模型。那这个模型哦，为什么他们会想要去搞它？就是因为这个模型就是真的非常的关键啦。这个模型是2024年5月 OpenAI 推出的模型，它的设计目的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就是它希望能够最大化跟使用者之间的互动。所以为了要最大化，什么叫最大化？就是说穿了，就是要想办法，我的感觉就是想办法把这个使用者抓住。所以它有设计，就是它的产品特有会有一些特质来能够把你抓住。我们现在不要讲这种机器人的产品好了，如果说是一般使用的产品，也是会有这一类设计的东西哦。我在讲这个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我前阵子在一两年前呢，我也很爱玩一个东西，就是那个虾皮里面呢，虾皮的 app 里面有那个玩那个有点像游戏的东西啦，好像接什么打什么泡泡球啊还是什么的，那个我前一两年前我也蛮爱玩的。然后我后来发现我玩那个东西很可怕，就是我有时候在健身的时候，就是我骑健身脚踏车，我就边骑边玩，然后我骑玩完之后发现好像也不能干嘛，可是我在玩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点好像放空，然后我会一直想要再回去用那个 app。 我不见得是用那个 app 来买东西，但是呢就是我会去玩那个东西。然后我在假设我真的要买东西的时候呢，他就会说我想想看那个当初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一开始是怎么发现那个东西，好像是说我要去结账的时候，然后他就有一个类似告诉我说，我如果去玩那个东西呢，我就可以不用付运费还是怎样。然后我那时候看到玩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倒不觉得说我真的玩了那个我就可以不用付运费，没有，但是我就想说我去玩看看吧，那个到底是什么。然后而且它有很多种玩的，然后还可以让你一直过关嘛，然后就越来越难，然后上面还有其他人也在玩，你就可以看到别人玩的分数是怎样。这个东西这种设计呢，也是一种抓住用户一直回来你这里的一个设计嘛。那这边呢，它这个 ChatGPT4o 它这个设计的目的有一个，就是要最大化他们跟 ChatGPT 跟使用者之间的互动。所以它的特质就包括说，它会刻意的要培养使用者跟他的心理之间的依赖，还有拟人化的设计，要让你在使用的时候呢，感觉到是 ChatGPT 就是一个人，所以他会用第一人称的代名词，就是说，哦，我了解，我觉得很抱歉或是什么，然后表明同理心这样子。那另外就是大家提到的这个，他有给你这个情绪价值，就是讲的直白一点，就是好像会来阿谀奉承你，这个也都是在提供一种肯定哦。然后持续的互动和参与度嘛，例如说他跟你讲完之后，他会说，那要不要我再怎么样，要不要我再帮你做什么，然后你就会继续一直往下往下嘛。虽然说我自己在使用上啦，我觉得他常常提供说他要干嘛干嘛，其实那些东西不见得是我想要的，但是确实这些设计就是要进一步跟你去互动。好像我今天呢，早上去买早餐的时候，我本来只是想要买烧饼蛋这一个产品，但是我就觉得这个老板也是很会持续的互动，跟他的客户还有互动，然后提高这个参与度。就是我在跟老板说我要烧饼蛋的时候，他就会说，来来来，进来看，来这边看，这边有这个单子，你在这边看会比较清楚，那你还要不要其他的。然后讲完之后，来，你来这边看，来这边看，要不要再买别的。我就真的进去看了，我就想说，嗯， 因为他的东西非常多，可能30-40个，我就想说再多买一个看有什么其他的，买了也没什么关系嘛，就回家吃。所以我就真的进去看咯，然后我就看到他有卖那个很像甜烧饼那个，我就说这个是甜烧饼嘛，他就说这个是牛舌饼，他就说你要几个，然后我就说哦，那买一个来吃看看好了。然后他就说那还要不要其他的，你在那个单子上面再看。他就一直在跟我的对话里面就是鼓励我，然后有那个互动参与度让我去买那个东西。所以你知道我后来买了什么？我后来买了烧饼蛋，又买了那个甜烧饼，然后我还买了萝卜糕吧。就是这个持续的互动呢，在某一种程度上面确实是，可能某一些情境上面确实是有效的啦。当然可能不见得每次都有效，例如说你如果带的钱不够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就是他再怎么叫你去看你也不想看嘛，因为你就知道说你就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买那个东西。那或者是说你就其他的都不喜欢吃，你也不会想要去看其他的。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个模型有一个功能叫记忆功能。那这个记忆功能是在2024年2月的时候推出的。这个记忆功能呢，它现在的预设是开启的，它会储存我们跟 ChatGPT 的互动里面所有的内容，包括你跟它对话，它会把它存起来嘛，然后你曾经讲过的东西、资讯等等的，这些东西就是被它记忆起来，所以它也会从这个记忆里面的东西来回答你。我在看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就去看了一下，确实如果大家在用 ChatGPT 的话，你用电脑版的，然后你开启之后，在左下角会有一个你的名字，进去之后有一个设定的地方，这设定里面有一个个人化，它会有一个记忆参考储存的记忆，这里这个地方它预设是开启的，你可以把它关掉啦，就是说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功能，但是它预设是开启的。其实我好像曾经前几天有在哪里看到这个讯息，但我没有去看它，就太忙了。然后刚在研究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去把它关掉了。这个东西开启我觉得有好处可能也有坏处。如果说你是真的在讨论一个什么比较 technical 的东西的话，你如果它有记忆起来，你就不用每次都跟他讲一次嘛，对不对？但是如果用在像这个 Adam 的这个状况的话呢，好像就不太好，就是好像一个人，然后这个人呢跟他讲话，但这个人怎么好像变邪恶了。然后此外呢，这个 OpenAI 刚刚讲到这个最大化参与度的这个设计哦，也确实是它这个模型的一个问题。然后为什么要去，就是说这个诉讼里面呢，就是有特别提到他们的 OpenAI 的执行长 Altman 啊 Sam Altman 的问题。那很多新闻都指出说，就是他们觉得就有指出说，这个诉讼里面认为说跟 Sam Altman 的直接关系，就是 Sam Altman 呢他个人加速了这个模型的发布。那本来这个模型的安全测试是要有一定的时间，但是他当时就是想要快速上市，想要早点能够上市，要抢在 Google 推出 Gemini 的模型之前呢上市，所以安全测试的时间就变成只有一周。然后所以他被指控说他亲自参与了这个模型的设计、制造还有分销，就 distribution。 然后他明明知道他的安全测试不足，但是还是呢把这个产品推到市场上面来。 Sam Altman 的事情，大家有在看这个新闻的话，我记得他在2023年11月的时候，他曾经有被 OpenAI 解雇嘛，这个新闻还蛮大的。然后这个解雇的确实的原因哦，如果大家上网去查的话，当然解雇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就是比较明确说是1、2、3、4、5什么的， 但是很多人就是有去推敲啦，然后我有找到一些资料，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也是这个安全问题。在他们这个团队里面呢，也有很多这个当时就是有多位安全团队的高层还有员工因为这个安全问题离职。但是 Sam Altman 在2023年11月离职之后，后来我记得闹蛮大嘛，然后还有提到说诶，他可能要去 Microsoft 啊，可能会被延揽啊或什么，但是后来他又回去了，对不对？后来他又回去 OpenAI 了。所以指向他的原因，也就是说 OpenAI 在这个 Sam Altman 的这个设计主导之下呢，其实他们确实是有在用力的经营跟使用者之间这个情感依赖的关系。如果使用者对他们的依赖越强的话，也就是可以连接到他们在市场上的主导的地位嘛。那你如果在市场上有主导的地位，你是不是就变成一个大公司，强就是在这个领域是一个强大的公司，这样子的意思。所以这个背后的商业利益很大。那这个诉讼里面有说呢， GPT-4o 抢先上市，让 OpenAI 的这个估值呢从860亿美元暴增到3000亿美元，那现在它的估值更是又更高了，在5000亿美元。就说啊，这个 OpenAI 把这个安全问题置于脑后，来换取巨大的商业的成功啦。这个也是他为什么就是要去对 Altman 提出诉讼的原因。然后还有一个新闻事件呢，也是和这个有关的，就是其实在这个 Adam 的这个不幸的事件之前的七个月，有另外一个案件啊。那另外一个案件呢，是也是一位青少年，他是一个14岁的男孩 Sue Cesar。 那 Sue Cesar 呢，他是用了 Character AI 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呢， Character AI 呢，它是一个 AI 伴侣机器人，就它也是一个平台，然后上去可以跟就是用户对话，然后但是它的设计就是设计为一个伴侣机器人。那 Sue Cesar 呢，在和这个伴侣机器人就是 Character AI 也是使用了一阵子之后，这个新闻报道上面是说他遭受到 AI 伴侣机器人的虐待之后呢就自杀身亡。这个细节是就是说这个虐待可能是言语上面，因为机器人都是一个就是对话的互动嘛。然后后来这个也是现在这件事情也是在诉讼中，那他诉讼的这个 Character AI 的公司是 Character Technology。 然后现在2025年5月的时候呢，这个诉讼现在是 的新的 update 是说这个诉讼现在还在进行中。然后呢，这个案件的法官哦，现在是要考虑追究 Character AI 的创办人的个人责任哦，不再是只有这个公司的责任而已。这一点也是蛮特别的。我相信很多就是科技公司啊，如果你在开发这个，或是很多创办人公司的高层高阶主管要特别注意，就是产品责任是很重要的。那 Character AI 的这个案件是在 Adam 去世前至少七个月就已经公开了嘛，所以 Open AI 的人或者是说 Sam Altman 应该是知道这个使用者在对话上面可能会面临的风险嘛。讲到这边呢，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件事情是看法是怎么样。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要警惕的事情。如果大家家里有未成年人，或者是不管有没有未成年人，或是你自己在使用，不管有没有成年哦，任何一个人在使用 Chat GPT 这一类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觉得它有让我们可能在做一些文案啦，或者你做一些案子，或者生活上面办公上面确实有更便利，但是也要注意，如果它用来跟你谈心，或是用到一些心理上面疾病的治疗，就是说使用者本身上面已经有一些心理上面很不需要看医生，需要寻求专家的时候，毕竟这个大语言模型，就是说 ChatGPT 这些东西，他们不是专家，不是什么心理咨商师，那也不是医师，他们不是专业人士。如果你把事情都告诉他，或者是说你去跟他了解，请他给你方法去答案什么，当进入一个很深很深的聊天的程度的时候，真的是要非常小心，真的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从这个故事拉回现实面，想说那接下来要怎么解决？难道这一类的聊天机器人呢，在产品设计的安全性上面有没有什么顾虑，或是有法律可以控管吗？我觉得这个最大化参与度哦，就是 ChatGPT 要做最大化参与度这件事情，我相信应该很多商品都有想要这样子的设计，各种层次的最大化参与度。但是呢，要先考量的就是人类的安全啦，只是这个在 AI 的模型上面要怎么设计，这个可能就是他们公司内部要去考量的。然后怎么样有效的干预机制，像我今天在准备这一集 Podcast 的时候，我有把一些内容就是想要更了解，我就有贴去 ChatGPT 问，然后 ChatGPT 呢，因为我贴，例如说我在找那个 Character AI 的那一个案例的那个案件的时候，我有贴到 ChatGPT， 他马上就在下面就出现一排字警告我说，如果你有什么什么自杀倾向的话，就是要什么压力太大还是什么的，我忘记那个仔细的词了。但是这个就是也算是一个提醒的机制嘛，但是他这边提的就是很多人在讨论，就是说是不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干预机制，例如说用户在使用的时候，如果有这一类的延迟的时候呢，他就会跳出一个，比如说把你整个画面都盖住，然后给你一个立即可以去打的电话，可以求救的电话，或是什么，或是立即终止你们的对话。我记得我之前好像有提过，我曾经在 Perplexity 问一个什么问题的时候，他就把我给打断了，就是说他是说什么忘记，他说这个是有暴力还是什么之类的忘记，反正他就把我打断，然后不让我再做任何的再下去任何的对话。然后我那时候是觉得莫名其妙，因为我的内容好像不是他讲的那样，但是这些都是一些干预，提供干预机制的方法。然后还有这个记忆功能呢，刚讲到这个记忆功能预设是开启的吧，记忆功能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如果他有记忆的话，他可能搜寻到很多，他是不是就要立即提出警示，或者是立即介入呢？然后拟人化这边也是一个很重点的东西哦，就是像刚刚提的伴侣 AI 啦，它就是有一个拟人化的就是更强度更高强度的拟人化的一个 chatbot。 那拟人化的这个呢，我在 ChatGPT 的这个设定哦，就是左下角的设定上面有一个自定 ChatGPT， 然后你们点进去，如果大家点进去的话，这边有一个东西叫做 ChatGPT 应该具有怎样的性格，然后预设是轻松和适应力强，第二个竟然是愤世嫉俗，就是批判和讽刺，第三个是机器人高效和直率，第四个是倾听者贴心且给予支援，第五个是极客有探索精神且热情洋溢。 所以这里是可以设定这个性格的哦。那我们没有设定的话，它都是预设轻松和适应力强，所以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嗯，拟人化的这个部分哦，然后长期的对话呢，在那个 OpenAI 他们自己的网站上面有一个 blog 有提到说，他们现在的安全防护措施在长时间的对话中呢，这个安全防护措施会慢慢的退化，就 degrade， 就没有那么的强。然后 GPT-5 呢的开发会更新啦。好，然后就是审核的准确性嘛。那在法律上面，实际上在法律上面，这个应该是在美国现在的状况，就是民事责任还有禁制令，就是这个 Adam 的父母呢，他是寻求民事损害赔偿，然后以及要求 OpenAI 改变行为的禁制令，就是要他们修改记忆功能，防止拟人化设计和减少这个阿谀奉承的状况。那刑事责任呢的举证当然就比较就是要求会比较高嘛。那现在这个呢这边没有很明确的就是说明，因为它需要有更举证的刑事案件的举证责任是比较高的啦，这边没有很明确的说明，但是有人就提到说，如果有刑事责任的话，就会让这些 CEO 个人呢比较愿意去改变。但是我觉得产品开发可能是一个团队的决定，当然 CEO 的责任是蛮大的，但是可能要去找出来到底是谁吧，就是这个产品的设计要怎么样能够合法。有时候产品设计其实也是有一点难度，就是你在考虑设计的时候，你可能想到了很多状况，但是总是会有一些人会去不是按照合理的使用来使用它嘛。那这种状况难道也是产品设计者的责任吗？还是说产品设计是不是做到某一个程度来做这种，就是把安全性做到某一个程度，如果真的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使用呢，那但是你有合理做到该去防护的，就可以避免这些事情发生了。好，然后法律环境现在就是在 Correct AI 的这个案件嘛，法官已经开始考虑要追究的是创办人个人责任咯，不再只是这个公司。然后现在是没有明确的一个标准，像香烟啊电子烟有一些东西是有儿童安全的，但是 AI 在这个领域现在是还没有。那很多报道里面指出呢，美国有超过40位的检察长已经向各个 AI 公司发出警告，强调呢他们在产品的上面，在产品设计上呢应该要有法律义务来保护儿童免受到不当的互动的侵害，要有一定的法律义务来保护儿童。美国现在呢，美国有超过40位的检察长已经向 AI 公司发出警告，强调要有法律的义务来保护儿童。好，我们听到这边之后呢，最后啊，这个新闻真的是一个蛮悲伤的新闻，但我觉得很有警惕性，也想跟大家分享哦。然后我们自己能做什么呢？我们当然不会就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就不去使用这个平台嘛，但是在使用平台的时候可以注意，就是刚刚讲到的这个记忆功能预设是开启的，然后它有拟人化的这个自定的设定，都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开启记忆功能呢是不是合适，你可以自己去了解，然后评估要不要开启它，然后避免自己 跟 AI 之间产生心理上面的依赖，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然后呢，如果遇到心理上面的困扰的时候，不要把 AI 当作是你的这个唯一的倾诉对象，然后把它当作心理咨商师，其实不要，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跟不同的人吧，甚至如果你去找心理咨商师或是找谁长辈或是好朋友倾诉的时候，多找一些人，多找一些人的资讯，多聊天，多跟大家就是有互动啦。因为我在看这个案子的时候，我觉得如果真的把这个 ChatGPT 当作一个人的话，现在有一些新闻不是也是会说有人就被什么好像一个团体还是邪教一些奇怪的想法给拉走了，或是就被某一个朋友跟他很好很好很好，然后那个朋友有一天找他去做坏事或是给他怂恿干嘛，他就相信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自己心理上有什么困扰或有什么需求，或者你有什么话想要讲的时候，你可以多找几个人来分享你自己的想法，多听听不一样的意见哦。然后还是要有专业，还是要去找专业哦，专业的这个临床心理师或是心理咨商师，是这样子吗？对不对？就是要去找专业的这个人来提供你协助，然后就是不要只依赖 ChatGPT 啦。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个新奇的内容。我觉得我在讲这种故事的时候都会讲得耳流流的，就是可能书读的不够多，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很好的词藻来描述事情。但是也谢谢大家，就是我们这些听众呢，就是还是有一些人在听我 podcast， 虽然我讲的二二六六的，但是也谢谢大家，就是一直有人在听哦。我一直觉得有的时候呢，我讲的不好，就是我当作是我自己的一个练习，但是要就是辛苦大家，就是忍受我的表达不够简洁有力。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也有帮助的话呢，也可以分享给你周遭的人，或者是你自己周遭的朋友，家里有青少年的，或者是有长辈，或是任何人，或是你的平辈的朋友，任何人，如果他真的疯狂的太黏住在跟 AI 之间的对话，把 AI 当作是他的一个心理咨商的对象的话哦，太黏着在里面，沉浸在里面的时候呢，也可以多关心他一下。希望今天的内容呢，对大家都是有帮助的。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再聊咯。